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视公司为您直播的中国京剧院特别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一个老生的名戏《失空斩》。那么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了周正荣老师来为我们讲解。周老师您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
非常欢迎您到现场来啊，跟我们谈谈这个戏。因为这个戏我想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晓得这个戏哈、
哦，
这个诸葛孔明的，这样的一个事迹的故事。但是呢，这个戏好像现在来演，是不是跟过去有些不同呢？我们在这方面有点疑问的。
这个戏所以家喻户晓啊，
嗯，
大家都知道，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关系。
对，
因为这个《三国演义》在中国啊非常这个广泛的流行、
嗯，
很多人从前都看《三国演义》。
嗯，
那么。这戏呢就是根据三国演义95回啊，
嗯，
马谡拒简失街亭，
嗯，
武侯弹琴退仲达，
嗯，
跟第96回啊孔明挥泪斩马谡，
嗯，
这个两回的故事编的，
嗯，
这出戏啊可以说是在诸葛亮很多戏里面是一个分量最重的戏。
嗯嗯嗯，
在没谈这个戏以前，我先讲一讲过去这个戏啊，这出戏的演法。
嗯，
根据我的老师啊，跟我看到的资料、啊，说从前的失空斩呢、啊，这个扮相跟现在就不一样。
哦，
啊，从前最早这个失空斩的头场啊，
嗯，
就是那大仗派将的时候啊，
嗯，
诸葛亮是穿白蟒。就穿这个白蟒，
哦，
带文羊，
嗯，
我觉得他这个扮相讲起来很合理，因为他是个丞相，
嗯，
又是个领兵的元帅，
元帅，嗯，
他在这个大帐里派将，当然是要穿的比较官式，
嗯，
诸葛亮一共有4场戏，
嗯，
这个第一场就是大帐，第二场就是三豹，
嗯。
这个八卦衣呢是在三豹的时候穿的，他好像在官邸里面、穿的便服一样、
嗯、
然后城楼
也穿这个
穿、这个
嗯、
到斩宿又换回了白马、
哦、
我觉得他这个穿法呢是应该说是很合理的。
嗯
哼，那么唱的方面呢也有一点不一样。
嗯，
据我的老师告诉我跟我看到的资料呢，说是这个城楼这个我本是卧龙岗这段慢板是在第二场三豹的时候唱，可是这些呢这是老师跟我说、
嗯、
以及看到的资料，我自己没有看到过、
嗯、
啊，我也不敢这个相信说是完全是事实啊。
嗯，
不过有一点可以说明的，这个诸葛亮后来穿八卦衣啊是由谭鑫培谭老前辈、
哦、
他改的。
嗯哼，
谭老前辈本人呢他很瘦，
嗯嗯，
扮相我们说起来很苦
啊、
哦、如果带个文羊啊，文羊是个大盔头、
嗯、
硬盔头，对他来讲
并不太好看啊，是
形象上不太好、
嗯、哼哼，
所以这个谭老前辈这个人呢是非常智慧非常高的，
是
他把定军山呢，定军山从前戴睡盔，
嗯，
帅盔啊他改了扎襟，因为扎襟是软的比较、
啊、
窄、
嗯、
帅盔又是个大盔，
对，他也就是说根据他个人的一个优缺点来做一些
对
来做一些修饰啊、哦、
因为他这样一扮呢，而且是这出戏呢由谭鑫培谭老前辈把他唱的就是把唱也改了一部分，
嗯，
所以把这个慢板又搁在城楼唱了。
哦，那等于也就是说这个谭鑫培先生把这出戏唱出名来了，
对，
把他整个唱典型化了、
哎、他自从他唱完以后呢，我们现在这个扮相跟这个场次啊、
嗯、是
就完全几乎是完全按照他唱的演出的时候的完全一样。
嗯嗯，
所以这是一点点小的掌故，
嗯，
这是当然是一个传说，但是呢、嗯、可能还是有点
可信性还是很大的。
对对，
那么这次呢失街亭是由余奎志来演出的，余奎志在这次的演出当中很受到台湾观众一般的欢迎啊、哦、都觉得他是年轻一代的很有希望的。那么演这个戏 是不是觉得他年纪比较轻啊、哦、会不会觉得
这个是这样啊、嗯、这个戏自从谭老前辈演完以后啊就一直传下来，
嗯，
只有余派啊一直到后来这个杨派，
是
对这个写票谭富英、
嗯、
谭派他是谭派直接的、
嗯、
传下来的这几派演，那余魁志演的呢是按照杨宝森那个、
啊、
演出
是
第一场，
嗯，
在我们根据我们的前辈都讲啊、
嗯、
说演诸葛亮啊最好啊年岁稍微大一点
年长一点，
年长一点呢比较稳重、
啊、是
因为第一尤其第一场，
对对，
他派将啊、
嗯、
四个靠将那么、
嗯、
一台的人、
嗯、是
如果一个很年轻的人呢很不容易压住，
是
所以如果太年轻了的确是看起来好像不够稳重、
嗯、对，不过我想这出戏也是这个老生必须学的，必须要经过很多次的历练磨练，他才能把这个老生这个行当来唱好，
对对对对，
是吧？周老师，我想请问您啊，这个戏里面诸葛亮用了也是用了几个计嘛啊？
对。
那么这就让我们想起这个群英会来了，群英会周瑜也用了好多的计策，
对，
好像有关于三国这个戏啊，几乎都是在用计，
对，
每个人都是用计。
三国演义里面、啊。这个计是最多的、
嗯、
苦肉计啊、嗯
就是、
什么很多空城计啊都是
很有趣、都是大家在斗智、
啊、对对对、
哦、都在斗智，
对，
那么从司马懿上了之后这个诸葛亮也唱了很多这个段落，像这一段是最有名的一段了，
对
啊、哦、我本是
这个司空展呢、
啊、
嗯这世界亭啊只是一个诸葛亮亮身份的，
嗯，
只有一段西皮原版的摇版、
嗯、
啊，这个空城计呢三报，从三报起就叫空城计了、
嗯、
空城计呢它的三报有四句摇版、
嗯、
这四句摇版都是腔非常之就是尤其在后来
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实上是
非常
难
唱的、
哦、
哎，到这个第三场、
嗯、
就是我们叫城楼，
嗯，
就空城计的正式空城计上了，
嗯，
这个诸葛亮的唱呢包括西皮慢板，
嗯
啊二六，
嗯，
这都是唱功最繁重的一点，
嗯哼，
所以这出戏里面其实空城计是最主要的一点，
嗯，
是诸葛亮唱功最多的，
嗯，
到展肃呢他是导板快板
好像做工比较多了，
对
啊，
他展肃也是表达内心，就是、
嗯、哼哼哼
就是所以叫挥泪斩马谡、
嗯、
他又想斩他又
不忍心斩他、
哎嗯、所以这个戏呢在这场戏这个三个阶段呢都不同，
是
所以这个演员在这个三段里面的体会啊、
嗯、
都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戏也特别的好看啊、
哎、
从一开头的他的那种身份气度到了中间这一段呢又有这么多的唱段这么好听，而且这样唱段那么久以前就编出来是这么的这么顺畅啊，唱起来
这个三国演义的戏啊、
嗯、
几乎都是戏保人的戏，
嗯嗯嗯，
不管什么人演像群英会啊、
嗯、
啊空城计啊什么的，那么这个腔所以又能够这么好听啊、
嗯、
我们要感谢一个人，感谢谭鑫培谭老前辈、
哦、
这个戏自从谭老前辈啊把它唱成现在这种形式以后啊、
嗯、
几乎后来的人就没有办法去修改它，
再增减了、嗯、
哎
没有办法，
所以那天我们想说那个就是说平阴阳如反掌啊博古通今、嗯、有人改了，就是我们觉得把这个一改以后这个唱腔就很不顺了，
嗯嗯嗯，
所以谭老前辈的唱腔啊几乎都是非常流畅，
嗯，
这个非常的顺，
嗯，
让人听着非常的舒服的，不是有什么疙里疙瘩的，
嗯
所以在这方面呢谭老前辈对老生的贡献呢是非常之大，我们现在能够学到这些东西啊都要感谢这个谭老前辈，
是
包括后来的余淑妍余先生，
嗯，
余先生是继承谭老前辈的谭派、
嗯、
但是他创造了这个余派、嗯、他也是以流畅，
嗯，
什么腔都唱得非常流畅，
是
所以后来像杨宝森这个司空展也很有名，杨宝森也是 他是又是继承余叔岩余先生这个，但是杨宝森他有一个缺点，他嗓子不够高，高腔啊，很不容易翻上去，
是，
所以呢，他就也这是也是有一个高智慧的演员，他就依他自己的条件呢，把很多腔啊，唱得以这个悠扬悦耳、好听、韵味十足来取胜，所以这出戏从谭派、余派，后来的杨派，当然别的演员也是别的流派也演这个戏，但是一般人觉得
都是从这条路子下来，
杨派就现在的杨派对这个戏演出是比较让人这个比较喜欢。
是的，听您提到这个，我倒想起来，我记得有个老前辈有告诉我，他说梅派啊，梅先生那个时候就有人告诉他，你的唱腔啊一定要这个易学难精。
对，
所以后就是说一般人来学梅派都觉得他很容易就上口了，但是你真的要学得很精，学得很好的话，那就并不容易。
对，
那么也给一般人大众好像听到呢很容易就上口了，是吧？
所以当初啊，余先生跟梅先生两位在一起，就是梅先生成立一个剧团的时候，余先生两个人合作，
是
那个他们俩啊平时也研究这个唱，我相信在那段时间他们两位啊一定研究了很多对后来我们有益的这种唱法，所以梅派跟余派都是很流畅
的，很流畅，大方，没有什么小小
对，就是一点
很小气的地方，
易学难精，很容易听了很简单的腔，但是非常难学，非常难唱得好，唱好它很难。
是，那么谢谢周老师啊。